这个医生对我们说，我怀疑你的女儿是先天脑部严重受伤的孩子，因为一般的人如果细菌感染不可能会飙到这么的高烧，除非他的脑部先天发育不完整。他建议我们要去找一个台湾最有名的小儿脑科的权威，叫做池井上池医生。我们抱着女儿找到这个医生，这个医生给我的女儿做了许多的检查，其中有一个检查就是把她整个的头脑放到一个机器，那个机器叫电脑断层去摄影。当电脑断层的照片完成的时候，医生把片子放在我们夫妻的眼前，医生开始拿出一支笔帮我们算，用电脑断层看我女儿整个脑部的时候，她有32个地方呈现的是一个空洞一个空洞，也就是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我的女儿在妈妈子宫里面的时候，她的脑细胞有32个区域完完全全没有发育，特别有一个区块叫做桥脑，那个桥脑的区域用电脑断层去摄影的时候，那个空洞显得好深好大。医生对我们解释说，桥脑主宰了一个孩子的运动、语言跟体温的条件。我的女儿就被判定是一个脑伤的孩子，脑伤的孩子就伴随是一个低张的孩子。什么叫低张？他的肌肉是没有张力，是软软的，他的脚是软软的，他的脸颊也是软软的。我的女儿快6岁的时候他才会站，他会站的时候就叫他学走路，女儿把脚跨出去，他把脚跨出去，他的汗珠就滴下来。我的女儿是一步路一滴汗那样子学会走路，因为脑伤很严重，造成他的脚的平衡感根本没有，经常摔倒。为了保护我女儿的双脚，我就去买那个运动员缠裹的白色护膝，每天一起床就把他的脚用白色护膝缠裹起来。到了傍晚要帮他洗澡的时候，白色的护膝是血迹斑斑。如果你今天有机会把我女儿的整个的裤子拉起来看，她双脚累累的伤痕就诉说着她无数次跌倒之后再站起来的人生。你知道我小时候我女儿的童年都在做早期疗愈，在做复健，偏偏25年前台湾根本没有早期疗愈。我女儿的早期疗愈是我跟丈夫到图书馆找资料去请教脑科的医生，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。25年前有位美国的脑科医生飞到台湾，我们去找他咨商。25年前他1个小时收我们新台币4000块，这么昂贵的咨商费用，为了我女儿的进步我们仍然去找他。这个医生有一句话对我们的一生启发很大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你女儿的脑细胞受伤了这么严重，可是在旁边仍然存在着一些是活着的脑细胞。他说人体的脑细胞在孩子很年幼的时候去刺激他，他会长得够强壮。他说如果一般的孩子他的脑细胞没有受伤，可是做宝宝妈妈的没有去刺激他，其实最后这个脑细胞的功能是会放废掉。他说有一个运动对我的孩子是最棒的，可以刺激他脑干那个受伤的脑细胞还有活着的长快一点，他说就是乳糖。这个美国医生开出来的处方签是我的女儿要爬36000公里。宝贝女儿，你在家爬，你到户外你就在草坪上给妈妈爬。你知道小时候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，我为了帮助她有平衡感，那个平衡感的那个功能可以出来，很少人像我这样子。我的女儿喝牛奶喝完已经超过1个半小时，我就把她的双脚抓起来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。我隔壁邻居说，王太太你 crazy 了呢。可是我告诉她，我不这样做我的女儿的平衡感没有办法被我刺激出来。小时候他的爸爸有一张椅子可以一直转，我把它放在爸爸的椅子上，就用带子给他绑好，绑好之后就拿着那个椅子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。如果你今天看到我女儿不会跌倒，那么她小的时候已经做过千万次的云霄飞车。我女儿好不容易学会站，可是我发现她站的时候很特别，她喜欢靠着墙壁站，她去找柱子站，如果在户外她去树干站，如果你在她旁边她喜欢靠着你站。后来医生帮忙检查，我的女儿的脊椎有严重的问题，站是非常辛苦的。这是她小时候的家，她小时候家就是要一直做复健，叫她翻筋斗，不是1、2、3就会翻，一把你的手撑在地板上，头顶在地板上，一就要学很久。我女儿的每一个会的动作就是要做分解动作，一个一个慢慢的教。可是最后我发现我的孩子竟然是一个多重障碍的孩子。我的女儿小时候动过眼睛跟鼻子的手术，小时候因为她的脑伤好严重， 他说他没有办法控制舌头，他的时候经常会这样，他会不自主的一直吐出来，真的不好看。我常常就走到他的面前说，宝贝女儿，把你的舌头放进去。我女儿好乖，只要妈妈提醒要把她舌头放进去，她就很认真很努力的试试看把她的舌头放在嘴巴里面。小的时候她有跟钢琴老师学弹钢琴，每天呢有固定的时间坐在钢琴前面练习钢琴，边弹钢琴那个舌头就这样一直吐，很不好看。我就走到钢琴面前说，慧心，把你的舌头放进去。哎，脑伤的孩子好特别，他认真练习弹钢琴，他就没有办法把他的舌头放到嘴巴里面去。那个时候当妈妈的我就会用这个本领，我就会走过去，我就会拿起我的手指头紧紧的把他的嘴巴捏住。我的手指头在他的嘴巴捏住多久，他的舌头就在里面。哎，我的手指头一松开，他的舌头又跑出来了。什么时候他最舒服？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最舒服，再也听不到妈妈说把你的舌头放进去。他躺在床上，他嘴巴开开，啊，他的舌头整个是吐出来的，他就真的很特别。可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我最难过的时候。我的女儿的鼻子到了国中二年级动完鼻子大手术之后，她的鼻子才可以呼吸。从小她靠着她的嘴巴呼吸，她张开她的口呼吸。可是小时候我女儿的支气管有严重的问题，夜深人静的时候她那呼吸声就显得格外的刺耳。每天的夜里看着她熟睡的脸庞，听她那个呼吸声音，我觉得我的女儿活得好辛苦。可是灰心另外一个威胁在她的脊椎，她的脊椎先天是侧弯的，在台湾医生就要求我们要给她穿背架，那个背架就是那个钢片跟塑胶片把你的胸部这样子竖起来，修正你那个弯曲的 S 型的脊椎。可是长大之后我的女儿是一个歌手，她几乎每天都要唱歌给人家听，老师好严格，王慧心抬头挺胸练习发声，一个背架压在你的胸部，你在练习发声那是好辛苦的，特别是在台湾的夏天那是非常闷热的。可是最后我发现我孩子最大的障碍竟然是在人际关系的障碍。慧心的舌头跟我们不一样，他的舌头比较厚比较长，所以他从小转动舌头有问题，他从小讲话咬字不清楚。如果你的孩子讲话别人听得懂，你就要感恩。从小我的女儿到国中二年级，我每天都要带她去找语言治疗师矫正她的发音。小的时候跟你回应说，我说你看天上的星星好漂亮，她就跟我说晶晶，我说不对是星星，她就跟我说晶晶，她跟我说妈妈我要穿裤子，我就听到妈妈我要穿肚子，她说妈妈我肚子好痛，我就听到妈妈肚子好痛。如果等一下王慧心站在前面唱歌给你听，你就要说，哎，慧心你刚刚唱的歌词我都听懂了。那么你要相信这个孩子很认真在练习那个字的构音跟嘴型，他的声乐老师会一直叫他，你唱这首歌的时候这个字你的舌头要放在哪一个部位，然后呢他要认真看老师，回到家对着镜子练习转动舌头，再去听听老师录的 CD， 哎呀声音很接近了，发音仍然不正确，再次练习转动舌头。如果你跟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，你看我的女儿每天对着镜子在练习转动舌头，在练习那个字的构音，有些的音位让你听得懂，她练习转动舌头转动了一年半，唱出来我们说慧心还是听不懂，那怎么办？慧心加油继续练下去。我统计过我的女儿最长的一个音，她每天练习转动舌头转动了三年半，她唱出来的时候人们终于可以听得懂了。所以我常常告诉我的朋友，全世界最特别的歌手就是我女儿，她是把声音用分解的动作送出来给你听。可是那个时候我们一直在想医药能不能帮助我的女儿，那个时候朋友介绍了一个复健科的周主任让我们认识，这个医生医术高明很有爱心，他就为我们解释说啊，我们一个人哦站着不会倒，医生说那是因为你的双脚可以把你全身的体重撑住。慧心因为脑伤太严重，造成他脚肌肉的张力根本没有，医生说要趁他不满6岁骨骼还没有长硬之前为我的女儿动一种手术，那个手术就是用钢架贯穿他双脚膝盖的关节，上那个钢架就是一个支架，那个支架就连接着一个特制的鞋子， 医生说动这种手术穿这种特别的鞋子，霍信才有可能把他全身撑住，才慢慢练习走路。可是我告诉你，我们听不下去，我们在想一个不到6岁的小女孩为什么要受那种苦。医生见我们夫妻面有难色，说好不好，你们夫妻回去好好商量，最后再把结果告诉我。可是那个时候我们最难过的不是我女儿的脚要不要动手术，我女儿的桥脑受伤最严重。她跟你们的孩子不一样，如果她一感冒她就发烧，而且就往40几度飙上去，而且她发烧之后不久她就身体就开始一直发抖，叫妈妈叫妈妈说汪文熙，妈妈不喜欢你那样子跟我讲话。医生常常会提醒我，汪太太，那个时候你的孩子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。有一次我的女儿感冒发烧之后就持续发烧，每天发烧，持续发烧了3个月。那个时候慧心的爷爷年纪很大了，也住在家父病房，我的丈夫就像两头燃烧的蜡烛一样。有一天一群亲戚来到我们家，看到我女儿躺在床上发烧，不会说话，不会走路，他们告诉我，庶民，你没有能力把这种孩子抚养长大，只有政府的教养院才有能力把这种孩子抚养长大，长痛不如短痛。有一天这群亲戚非常技巧性的就把我丈夫支开，他们再度来到我的家要说服我把女儿送到政府的教养院去。每一个亲戚都非常的好心，跟我说了好多的话，可是字字句句都刺痛我的心，每一句话让我看见的通通都是没有希望的图画。那天夜里这群亲戚离去之后，我抱着我的女儿一直走一直走，我不知道我的人生怎么会走到这一条路，我走不下去，我不愿意我的孩子拖累这个家，可是我也不愿意把我的女儿送走。我抱着我的女儿就走到厨房，我把窗户，我把门窗给她关起来，我就把那个瓦斯打开。当我闻到瓦斯味道的时候，我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，庶民，我爱你，我为这个孩子负一切完全的责任。我听出这个声音是上帝对我的呼唤，我就顺从这个声音，我把窗户把门都给他打开，我把瓦斯给他关起来。好奇妙，那个声音从那一个晚上进到我的脑海，就再也没有离开。每一次我聆听我女儿的歌声，我看着她的脸庞，我就会想起那个晚上上帝对我说的话，我就更加的确信我所信的上帝是一个说话算话，是一个永不误事的上帝。可是回到现实的社会，我的女儿就是每天躺在床上发烧，不会说话，不会走路。可是我好幸运，我自己是在高中的时候，高二的时候我就认识上帝。可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，我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，我好喜欢看圣经，我每个早晨我都想读上帝的话。有一个清晨我在读圣经，读到使徒行传3章1到10节，那边讲了一个故事，讲到耶稣有个门徒叫彼得，要进到圣殿去，要从美门进去，在美门的附近有好多的人，其中有一个人是瘸腿的，他就问彼得说，你可怜可怜我啊。可是彼得回答他说，金和银我都没有，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圣经上说那个瘸腿的就行走着跳跃着赞美主，可是接着圣经有一句话说，那瘸腿的脚和踝子骨就立刻强壮起来。好奇妙，那一个清晨这些字它好像不是在圣经上面的，它就变成斗大的字就浮现在我的眼前。快6年了，我每天摸摸我女儿那个软软的脚，那个没有力量的脚，我就握着我女儿的手跟上帝祷告，我祈求上帝帮助我的孩子，让他脚的肌肉强壮起来，让他会站，让他会走。所以看到强壮起来四个字的时候，我感觉是上帝给我的应许，就把他抓住。我跑去找我的丈夫，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很有信心上帝会帮助我的女儿。我们夫妻两个人好勇敢，我们就跑到医院找周主任，我们告诉医生我们决定不让我女儿的脚动手术。那天医生好气馁，他说，从来没有看过像你们这对夫妻一样不尊重医生的专业。可是我告诉你哦，
不久之后我女儿真的会走路了，我们好兴奋，我们的手牵着我女儿的手就带医院去挂号。那医生说，王伟新，你走过去，你走过来。医生的眼睛瞪得好大，一直看我女儿的脚走路。她的桌子上有一只电话，就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。隔没有多久，整个诊间就挤满了好多的医生跟护士。医生说，我们要组一个团到你家去看，看你们夫妻如何照顾一个肌肉毫无张力的孩子，让他的肌肉强壮起来，让他会站，让他会走。那个时候的我好单纯，我就竟然跟医生说，啊，你要帮助跟我有相同遭遇的爸爸妈妈，啊，你就告诉他们呐，每天晚上握着你孩子的手跟上帝祷告。你知道医生怎么说？王太太，你跟我来这一招，你在跟我传教。可是你知道在我的心中在想什么吗？那2000年在美门的神，他仍然活着，他就住在我的家，那是很真实的感觉。等一下，我的女儿就像这样子站在台上对着麦克风，就把那首歌3分钟就唱完了。可是你很难想象这3分钟的时间要花多么漫长的时间来养成。你知道唱歌最重要的在做什么？气，靠着你的鼻子吸气换气，用气带动你的声音出来。可是你知道吗，我女儿很多的器官是残破的，其中一个就是鼻子。小的时候她是小 baby 哦，要睡觉前我就把她抱着到医院的诊所去，医生会用那个吸鼻器，那是一个长长的管子，就把它放到鼻孔里面，医生把开关按下去，用马达的力量把她的鼻涕全部抽出来。鼻涕抽出来之后，晚上睡觉就会睡得比较舒服。长大了，他已经可以走路了，要睡觉了，走，妈妈带你到诊所。医生用那个吸鼻器把他的鼻涕抽出来。后来他的爸爸在自己的家就装了一台这台机器，也教他怎么会使用。常常3更半夜的时候，我就听到那个机器的响声，我就起床。我的女儿跟我说，妈妈鼻涕好多不舒服。如果你的孩子可以一觉到天亮，你就应该要感恩。不是每一个人每天都可以一觉到天亮。我曾经统计过，我女儿一个夜里起床至少要5次处理她的鼻涕。你说这个很简单啊，王太太，你的女儿的鼻涕不是在鼻子里面啊，你把卫生纸给她，你教她，卫生纸拿在这边就哼哼哼，又把鼻涕哼出来，对吗？我的女儿已经是25岁，应该是一个小姐。25岁了，因为脑伤，她没有办法学会哼鼻涕。有的时候我说，回去要不要试试看？你就让你的鼻涕倒入到喉咙，然后试试看，把它咳出来，不然你把它吞下去。脑伤也造成她要吞要吐，她的能力是很微弱的，所以有鼻涕在她的鼻子里面，她整个人是非常惊慌的。我们出门的时候，我们身上一定带着一个简易的冲鼻器。25岁的小姐要靠着冲鼻器把水一直往鼻子里面冲，靠水的力量把她的鼻涕带出来。即使她的鼻子那么的残破，她仍然喜欢唱歌赞美上帝。每一次我听她唱歌，我会想起圣经的那一句话：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可是这么抽象的气，你怎么让她体会呢？小的时候哦，慧馨要洗澡了，我的浴缸的水一放嘛，爸爸就开始折纸船，红色的、白色的、绿色的，爸爸、慧馨、妈妈3个人就在浴缸里面对着纸船。爸爸说，当纸船飘动的时候，那个抽象的气，慧馨就能够体会了。那个时候，他的爸爸是一个老师，他在书店里面找到一种很特别的蜡烛，那种蜡烛就吹熄之后，哎，不久之后它就自动点，你就要去吹。爸爸每天下班了就到蛋糕店去买一个蛋糕，然后呢就跟慧馨说，王慧馨啊，我们今天要庆祝什么，压轴好戏就是慧馨你要来吹蛋糕上面的蜡烛。慧馨对着那个蛋糕上蜡烛一直吹，不小心就把一根蜡烛吹熄，哎，它又自动点燃了。慧馨觉得好好玩，继续吹。王慧馨可以把一根蜡烛吹熄的时候，爸爸就把2根哦，然后就接着3根哦。他可以把近距离蜡烛吹熄之后，爸爸就把那个蜡烛越摆。可是爸爸说，要会唱歌的孩子，他的声音要很嘹亮。
小小的慧心每个礼拜天就跟着爸爸妈妈到教会做礼拜，中餐就在教会里面吃，吃完中餐的时候爸爸就开着说，我妈带女儿去爬山，爸爸事前就把那个推车跟枕头放在汽车里面，到了山下的时候就把女儿抱在那个推车上，可是慧心脑伤好严重哦，她坐在推车上，她整个身体是软软的，爸爸就把枕头这边塞一个，这边挤一个，利用那个枕头就可以把女儿固定在那个推车的上面，然后我就把那个安全带给她绑上去，我说走，我妈去爬山哦，妈妈推哦，可是山路走到一半都是石头路，推车已经推不上去了，我就把那个安全带把它松开，我就抱起我的女儿，可是我的力量没有很大，我的丈夫就把女儿接过去抱，爸爸抱着女儿爬山，她的头发湿了，她的 T 恤湿了，汗珠一颗一颗的滴下，终于爬到一山上，是一个悬崖，对面是一个山谷，爸爸跟女儿就坐在那个悬崖对着山谷，爸爸就大声的喊说，好黑吼，山谷里面有一个回声说，好黑吼，回去觉得好好玩，一整个礼拜天的下午，爸爸跟女儿就在山谷里面玩回声的游戏，玩了两年之后，我真的感觉我女儿的声音好像变得比较嘹亮了。可是爸爸说，要会唱歌的孩子，他肺部的肌肉要很强壮，可以把那个气一直扩张一直扩张，而且爸爸提醒我说，那个来自美国的脑科医生告诉我们夫妻，对孩子脑细胞最好的营养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脑科医生告诉我，对孩子脑细胞最棒的养分是氧气，爸爸说要让慧心学会跑步，跑步的时候会很喘，他就会在等这样挤出的大量的吸收氧气进到他的脑海里面去，而且他说跑步可以训练那个肺活量，他的肺活量会很大，他就可以训练他胸部的肌肉很强壮。可是偏偏我的女儿已经到了小学四年级，她不会跑步，我们说她不踏，你是不是很自然她怕你的手会这样前后摆动，我女儿脑伤很严重，她不会，她要么双手同时在前面，她双手同时在后面，她是一个眼手不协调的孩子，她跑步她就这样，人家说企鹅跑步，企鹅跑步，你要企鹅跑超长那当然是不可能，你就放弃了吗？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到东海大学的篮球的校队里面找到一个大学生叫阿斌哥哥，请他来当我女儿的跑步教练，每天的傍晚四点到六点在学校的操场，汪妈妈汪爸爸汪父亲通通都是阿斌哥哥的学生，阿斌哥哥说踏步踏，爸爸妈妈怎样就跟着踏步踏，而且爸爸妈妈的肢体也要更大，引诱汪父亲试试看，你要不要试试看双手练习前后摆动，汪慧欣会踏步踏之后呢，阿斌哥说要定点跳，爸爸妈妈跳得更高，为女儿喊加油，然后再什么定点跑，然后再折返跑，汪慧欣每天训练他，训练了两个月之后，学校的操场是400公尺，他最高的记录你知道跑几圈？跑了17圈，你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，可是我告诉你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在圣经马可福音9章23节怎么说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上帝是按照你心中所相信的去成就你，你知道吗？我6年前我离开我心爱的职场东海大学，我有机会到很多的家庭去访问，你知道吗？我进到一个家里面，我最怕听到什么吗？有些爸爸告诉我，你看我的儿子就是那个样子，不会进步了啦，不可能，每一次不可能三个字从爸爸妈妈的口中冒出来，我的心就碎掉。如果爸爸妈妈你觉得你的孩子不可能进步了，他还有可能进步吗？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有困难，那个困难好多像是一座小山，刚开始的时候你说好我很有信心我要越过那个小山，当你一越过去，你想喘一口气，你想休息的时候，你看，哦，怎么会这样？横立在我眼前的是更高耸的一座山。好多人就很气馁，好多人就在问，一直在想，山还有多高，路还有多远。可是，如果你可以学像我们家一样，知道上帝是爱你的，你去跟上帝支取一样，继续往上爬。当你爬到顶峰往下一看的时候，你会惊讶人的潜能怎么那么大，辛苦过后的景色怎么会这么的美， 面对人生的困难，我们经常选择绝望，我们甚至感觉上帝是看不见，上帝好像是不存在的。上帝一直没有离开你，他愿意帮助你，只要你求告他，他愿意给你力量，他会赐下什么？他会赐下信心跟希望的。我的女儿真的成为一个歌手，而且在台湾人们称她叫做天使歌手。你还能想象慧馨经常到医院去，有很多的电视台就来跟拍，他们要拍下慧馨在医院为病人唱歌。我常常跟记者先生们说，可不可以请你们不要一直跟拍，就是病房是需要安静的地方。许多人羡慕我的女儿是歌手，可是我喜爱我的女儿是因为她是一个天使，她有怜悯的心肠。可是不论我的女儿再怎么进步，她永远是属于一个特殊的孩子。她跟这张照片一样，她的脑伤很严重，她的张力仍然不够。我们站的时候很自然，我们一定是这样子，她站的时候她有一只个小腿，她站就会这样子，她会自动向后弯曲，看去真的很特别。他念小学的时候，他们夏天的制服是裙子，班导师说升旗典礼的时候，站在慧馨后面的男生看到慧馨弯弯的小腿，起初只是很好奇哦，不久就有男生开始用脚去踢，有人说开始计时，我们踢多久之后弯弯性就会倒下来。我常常到学校去，老师会告诉我今天在学校有谁欺负慧馨，有谁在笑慧馨，老师都不知道，他讲这些我好难过。我就会趁着老师不注意，我就躲到学校的厕所，我就在厕所里面偷偷的哭。慧馨小的时候在医院动手术开刀，晚上都是我在病房照顾她。我看见我的女儿躺在病床上受苦，我的心好痛，我就找到医院的一个角落，我就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。可是有一天当我女儿长大之后，我才明白我所信仰的上帝何等的奇妙。原来母亲为孩子流下的眼泪，上帝都用瓶子把它装起来了。当孩子长大之后，上帝把瓶子的眼泪洒向天空，阳光一照耀，通通都变成彩虹，好漂亮。如果你问我女儿你最喜欢到哪里去，不同的人问她的答案永远只有一个，我最喜欢到医院去。慧馨用她那个不完美的歌声在医院里面创造了许多生命的奇迹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医院是慧馨童年的家，是医院一杀受苦的地方。如果你有兴趣翻开我写的书，你会发现怎么那么多感人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医院里面。有一个故事我没有写在我的书里面，这个男生叫做洪怡俊，是台湾中兴大学材料系一年级的大学生。他竟然不知道他的脑血管有病变，他不知道，他的同学怎么可能会知道？一群男生在大学里面打篮球，打得很热的时候，同学请他吃冰，那个冰一吃进去，他的脑血管的动脉就爆裂，就晕过去，一直送到台中最大的医院荣民总医院。他的爸爸打电话希望我的女儿去给他唱歌，我开着汽车把女儿送到医院。医生告诉我们说他的爸爸很有钱哦，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，员工有200多个人，请了3个特别护士轮班照顾儿子，还请了一个职能治疗师每天帮他的儿子按摩。然后他的爸爸说啊，大概昏迷第3个月的时候，有一群男同学到病房去看他，哎，讲到一些往事的时候，他的爸爸发现他的儿子的嘴角有动耶，他的爸爸很兴奋，他就写简讯告诉好多的人。可是医生又告诉我，又再过了1个月，洪怡俊什么进步都没有。我们就穿上那个隔离袍，我们就戴口罩戴帽子，把手消毒干净，我们就进到加护病房。我开始讲我女儿的故事，我要我的女儿唱歌，可是戴着口罩好难呼吸哦，我就把她口罩拉下来。当慧馨唱歌的时候，我就跟怡俊说，怡俊，我是相信你爸爸的知觉的，你已经听见慧馨的歌声了，你把你的眼睛张开。医生觉得莫名其妙，我为什么要命令病人把眼睛张开，可是怡俊什么反应都没有呢。可是不久之后，我看见他的眼睛在动，他眼睛动啊，这个合起来了，好短哦，没有人发现，可是被我看见了。 这下给我好大的鼓励，我就违反了加护病房的规定，我就用我的右手抓起怡君的左手，我跟怡君说，这是你的左手，你已经听见我女儿的歌声了，你把你的头这样子摇一摇摇一摇，你让大家看。怡君什么反应都没有，可是不久之后大家就看到怡君的手慢慢动慢慢动慢慢动慢慢动，他把他左手翘起一个大拇指对着我的女儿。那个时候整个加护病房通通都是尖叫的声音，我在想，怡君，你要证明你的耳朵听见我女儿的歌声，你就照我的意思啊，你把你的左手这样子摇一摇。我感觉他竖起他左手的大拇指对着我女儿，他好像想鼓励我女儿，事实上我的女儿也是在鼓励他。两个彼此鼓励的人，竟然都是肉体有病痛生命有残缺的人。一个礼拜之后，怡君就转到普通病房，我的女儿仍然常常去唱歌讲笑话给他听，还带着宝贝班的孩子去敲响棒给怡君听。有一次我在病房听见怡君的爸爸说，怡君你要赶快好起来哟，你好起来之后爸爸就不再当董事长，我们跟汪妈妈一样，我们去病房帮助那些有需要我们帮助的人。你怎么影响一个董事长？慧心竟然做到了。怡君在医院住院一年之后他出院，你以为故事就这么结束了吗？没有，慧心仍然常常打电话叫妈妈把电话放在怡君的耳朵唱歌给他听，鼓励他要做复健哦，他吃不好的时候就说你要吃哦，什么东西就讲笑话给他听。我们前年到东马来西亚去转宣，突然慧心的手机响了，原来是怡君的妈妈打电话来说，怡君的脑血管的动脉再度爆裂，正在做紧急的手术，要慧心为怡君祷告。你知道吗，我的第二本书《天使歌手》出版之后，我寄了一本给怡君的妈妈，她的妈妈说一个晚上就看完，而且是边哭边看完，看完之后心中涌现更大的力量。她说她跑到书店去买了100本的《天使歌手》，送给医院复健科的医生跟护士。可是上帝给我最大的学习，是让我把小爱化作大爱。我的女儿小的时候被别人欺负，她自己是 OK 的，可是最后痛都是我在痛，那个痛实在好痛，我就把它藏在我心里面很深的地方，都没有人知道，可是偶尔还是隐隐作痛。有一天我的教会来了一个小男生，他的年龄跟慧心一样，而且他是中度智障的，我就感觉他怎么没有我女儿进步这么多，我好勇敢，我就去跑去找那个小男生的妈妈，我跟这个妈妈说，你可以不可以把你的儿子至少一个礼拜有3个小时带到我家，我想用我女儿的方法跟教材，我试试看，我教给他看你的儿子。这个妈妈终于让我教她的儿子，不久之后我发现这个小男生怎么跟我女儿一样，也进步好多，那瞬间隐藏在我心中的痛就这样子被上帝医好了。那一瞬间我的心变得好大，我不只想叫一个特殊的孩子，我想叫好多特殊的孩子。可是我在想，为什么有人要欺负我女儿呢？因为他们不认识特殊的孩子。我有责任应该教导一般的孩子如何接纳特殊的孩子。在14年前，我在我自己的教会叫做台中荣中礼拜堂，我成立一个宝贝班，这个宝贝班是全世界最特别的班级，有20几个孩子，一半的孩子是特殊的孩子，有智障的、自闭症的、亚斯伯格症、糖宝宝、学习障碍的、过动的，另外一半的孩子是一般的孩子，而且有几个是自优生，从小学一直到大学。我用的方法跟教材通通都是当年我用在我女儿身上的，我才发现好奇妙，用在慧心的方法跟教材怎么用在别人家的孩子，每一个孩子不论是一般的还是特殊，通通都进步了，甚至有整个家族的命运被翻转。我今天没有时间一个一个讲给你听，我希望你会有兴趣去翻阅我写的书。这个孩子是自闭症的孩子，是我们宝贝班的第二任班长，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他自闭症，学生的家长要把他赶出去，他现在在我们台湾念辅仁大学应用美术系，现在他一点都不像自闭症的孩子，除非你跟我一样教了这个孩子教他的9年。这个孩子也是自闭症的孩子，到7岁了还不会开口说话，他来宝贝班2个月，他会叫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都哭了，他现在的样子是这个样子，他现在已经念国中1年级。 这个孩子是多重障碍，重度智障，重听弱视，心脏肺动脉有问题。来，我们宝贝班小学已经四年级了呢，他讲，哎，这里要靠水呢，我都要拿那个卫生纸啊，就帮黄药去擦口水。这个孩子医生说好多器官有问题，大概活不过15岁。我们叫他打鼓，2003年他一个人在台湾参加才艺竞赛，从初赛打到全国总决赛，用爵士鼓得到全台湾的第二名。他现在在我们教会主日崇拜，他听不到，他只要看我的手势指挥，他打爵士鼓打得好棒。还有好多的生命的奇迹，我没有办法述说给你听。这是一般的孩子，他的哥哥是智障，跟着哥哥妈妈来宝贝班，在台湾人家称呼他是自闭症的天使。他很会逗自闭症的孩子，常常帮助自闭症的孩子进步好多。宝贝班最大的意外，让我在台湾得到一个很特别奖，叫做第一家庭奖。在台湾领有残障手册的家庭大概有104万个家庭，智障家长总会从这100多万的家庭里面遴选出一个对台湾的社会贡献最大的。我的家因为创办了宝贝班，就当选为第一家庭得奖人。其实这个奖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可是它的推力好大。在6年前的时候，我就跟我心爱的东海大学递出辞职。当我 say goodbye 的时候，很多东海的朋友说，钟主任，你的脑筋有问题哦，你已经在东海大学已经上班21年了，你才做四年，你可以领到退休金新台币400万。如果你现在辞职了，这些400万怎样？小翅膀通通都飞走了。可是我告诉东海的朋友，我的头脑好清楚，我的心迫不及待，我想带着我的女儿全世界飞透透，全台湾走透透，我想把耶稣的爱传出去。6年前我离开东海大学的那一天，我不再领任何机构、任何教会、任何一毛钱。你很难想象，我都是凭信心过生活，可是我好快乐，我得到的好多。你很难想象，我一年几乎有180场的演讲，我们去到很多的国家，很多的报纸、电视台都邀请我们采访我们，做我们的节目。你知道吗？最特别的是，我开始意识到我的身体走下坡。我刚开始我们是办一种小胖威力，一种罕见疾病特殊孩子的营会。到了2008年，我们第四次办的时候，我们就改为特殊孩子亲子福音夏令营。我已经意识到我的身体开始走下坡，上帝告诉我要趁着我还有一口气，要把我的经验传承给年轻人。我就到了很多的大学的基督徒团去，我到了校园团去的大连班，我去问那些基督徒大学生，有没有人愿意跟汪妈妈学习照顾关怀特殊的孩子，关怀他们的爸爸妈妈。这一届2008年有20个基督徒大学生，他们来当辅导，接受我4天3夜严格的训练。然后营会开始，特殊的小孩子来了，他们一般的孩子手足也来了，爸爸妈妈，我们有家长成长班，我们带这些爸爸妈妈信主。2009年来了好多，来了52个基督徒的大学生，有8个是从马来西亚来。这是我们去年来了62个基督徒大学生，其实报名的时候有86个，被我们一直刷刷下，最后挑选出62个，有13个来自香港，特别是香港有一个北宣，一共来了10个年轻人。因为我们去年接待了马来西亚8个年轻人，就促成了去年马来西亚第一届特殊孩子亲子福音夏令营，我们过去帮助他们。今年他们已经开始在筹备，北宣也很快的会筹备香港的第一届特殊孩子亲子福音夏令营。你很难想象慧馨的生命祝福了这么多人。我为什么要来到你的教会？我想告诉你，你一定要去撒下爱的种子，一定要去撒下信心的种子，而且要越快越好，而且要及时的撒下去。当你撒下爱的种子、信心的种子，你会得到无限的感动，生命跟生命的相遇会彼此感动的，你会看见生命的希望。再苦的日子，因为看见希望就有动力继续往前走，再苦的日子，因为看见希望就不觉得这么苦。日本大地震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度过这个苦难的，只有那个心中充满爱，那个心中怀抱信心的人，他在艰困的土壤里面，那个信心跟爱的种子会发芽起来。 凡是有神美善的旨意，真的要来得去去撒下爱的种子，信心的种子。有一本书是我的第二本书，它有附一个 DVD， 这个出版社制作得很精美，我知道今天你们可以用很便宜的价钱买得到。透过这本书，你可以把耶稣的爱去传出去。这是我的第一本书，叫做《万中选一的祝福》。这本书的后面有慧馨的 CD 的专辑，这个故事你一定要去看。这是一个小学老师，很棒，他把佛教慈济功德会有一本书叫做《静思语录》，看完就编写成生命教育，在他们学校教，一教不得了了。他班上的学生最听话、最守秩序、最有礼貌。校长跟我说：“王妈妈，你看，我们学校的那个外面通通都是游览车，全部台湾的佛教包游览车去看他怎么教那个慈济功德会的《静思语录》。这个课程要实施两年，最后一堂课就是把他的学生带去看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叫严维成，15岁。”智能只有1岁，不会说话，不会走路，他的胸部的骨头是凸起来，一直流口水。他请班长过去跟他的儿子握握手，那个班长看到他的儿子那个模样，没有人敢靠近去跟他握手。这个老师一直掉眼泪，他是全台湾慈济功德会生命教育最棒的老师，没有办法教会孩子去爱一个特殊的孩子，他好难过。有一天我去按他们的门铃，进到他家去，慧馨怎样要给他的儿子唱歌了，看他一直流口水就帮他擦口水，然后唱歌的时候就手握着围城的手，他的头就靠着围城，就为他的儿子唱歌。这个老师一直哭，那一天晚上上帝翻转了这个家。他只是一个小学的班导师，一年带领250个学生家长加入慈济功德会。上帝使用我一个女儿，软弱的女儿，引领他归向上帝。可是这本书，我希望你第一个要看的故事是叫做《天使走过人间》。这个故事我现在不大敢看，我每次看我都掉眼泪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故事。有一个教学是我在香港只剩下最后一场，那是在下个礼拜六在大埔进行会，就是学习如何去教特殊的孩子，如何用语音去说故事。我希望你会把握这个机会，可以报名参加。好吧，我们现在请王慧馨来为我们唱歌。慧馨要唱的这首歌叫做《有一天》。去年我到马来西亚去的时候，我发现马来西亚的特殊教育真的是很可怜，他们不像在台湾特殊孩子有受教育的权利，如果这个老师说你的儿子我没办法教，你就要把儿子带回去，没有法律保障这些孩子。那些父母抱着我一直哭，我突然想到有一首歌叫做《有一天》，我希望慧馨可以唱这首歌为特殊的孩子。我就拿着这个歌谱去找他的声乐老师，声乐老师说：“王妈妈，慧馨不可能会唱这首歌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这首歌有太多的16音符，慧馨的脑伤造成他已经25岁，他整个这个肌肉的张力不够，咬合不够，他没办法唱。”我好难过，我回去祷告。2个礼拜之后，他的老师改变心意，说：“王妈妈，你把歌谱拿来，我试试看。”最后，慧馨真的会唱这首歌，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去祷告，上帝会帮助你。我还听王慧馨唱这首歌，《有一天》。我们请音控帮我们播第4首。
谢谢慧心。